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
大家好，上一集呢咱们讲了吐蕃一代女帝赤马伦，还有吐蕃自安史之乱之后几次进攻唐朝。这一讲啊，咱们就聊聊吐蕃在宗教方面的佛本之争，以及呢这佛本之争是怎么使得吐蕃没落的。咱们在第一讲里边就提到过，早在吐蕃尚未崛起的时候就有僧人来传过教，只是由于当时吐蕃社会呢对佛教信仰并不感兴趣，使吐蕃当时并未建立起一个成体系的佛教信仰。要在吐蕃建立这么一个信仰，需要等到松赞干布时期。第二讲里呢，咱们讲到松赞干布迎娶了两位公主，一位是唐朝的文成公主，一位呢是尼婆罗国的赤尊公主。赤尊公主嫁过去的时候啊，就把佛教信仰一并带到了吐蕃。松赞干布呢就是一个佛教徒，但是即使有松赞干布作为后盾，在吐蕃推广佛教依然不简单，因为吐蕃本土的本教啊不只是个宗教信仰，和萨满教一样，本教作为一种比较原始的泛神信仰，有巫师，而且巫师能够参与到各个部落的具体事务里。即使在松赞干布时期，这些巫师也是影响吐蕃基层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轻易动不得。所以即便是赞普把佛教当主流，民间的本教信仰依然非常浓重，赞普的立场也不断摇摆，有时候赞普亲佛教，有时候赞普亲本教，两边势力呢是此消彼长。吐蕃和唐朝啊时战时和，也有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佛教占优势的时候和唐朝就比较和平，本教占优势的时候两边呢就容易起冲突。等过了百余年，咱们上一讲讲的赞普赤德祖赞被叛军所杀，其子赤松德赞平乱上位，吐蕃的佛本之争已经形成了一股非常鲜明的对立之势，宗教矛盾特别尖锐。赤松德赞手底下几个群臣啊，像是这个马上春八杰还有达扎禄公，都是坚定的本教徒，他们趁着这个赤松德赞尚年幼无力指挥朝政，于是呢借机掌权，以赞普的名义打压佛教，禁止佛教在吐蕃境内传播，并且呢拆毁佛寺，驱逐僧侣，最后呢搞得吐蕃境内出现了大量杂草遍地的佛教废墟，还有这个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破落僧侣。这也是吐蕃的第一次灭佛，这是两教相争白热化的开始。这光一个宗教争端呢已经够要命的了，吐蕃还有别的大问题。赤松德赞继任以后，吐蕃屡屡动兵，随之而来的问题相当不少。首先呢就是国库空虚，内政吃紧，还有连年征兵加税，使得民怨四起，政治上层也积攒了不少矛盾。而且吐蕃到处动武，把周边几个国家都惹着了啊，包括唐朝在内，南诏、回纥、大义这几个国家都联合到一起对付吐蕃。等到吐蕃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内忧外患，情况危急。面对如此危机，好巧不巧，这赤松德赞还是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把佛教当成自己摆脱尘世烦恼的一种精神寄托，每天都要研读佛经，没掌权的时候不显出来，等到他一成年，立刻就把那些本教徒甩到一边，大力发展佛教，重新在吐蕃境内广建寺院，供奉佛徒。而且赤松德赞不仅自己信，还逼着大臣信。怎么个逼法呢？如果大臣犯了罪，本教教徒该怎么来怎么来，不留情面，佛教徒网开一面。不过呢，这网开一面也不是白来的，有一回有个大臣犯了死罪，因为是佛教徒，加上众人求情啊，赤松德赞要求他获得佛祖的宽恕才能免其一死。怎么个宽恕法呢？就是你得把一半的家产捐给寺庙。就这么一来二去，在赤松德赞执政期间，吐蕃建立起了远超之前数量的寺庙，而且寺庙的规模啊，相较于之前更大了。赤松德赞建寺庙还不够，还要取佛经，请各路高僧带经书来吐蕃，专门派了300人去天竺留学，学梵语梵文，当翻译佛经的人才储备。赤松德赞还开办了吐蕃历史上第一所讲佛的学校，专门讲通明之学，也就是指导僧人如何学习佛经。那个时候吐蕃最大的佛寺叫桑耶寺，这寺的堪布啊，也就是住持啊，这号人物不得了，赤松德赞封其为世尊宗师，赐大黄金告身，位在大上论之上。大上论是专门主持君臣会议的一个官职，跟现在议会议长有点像。 结果呢，赤松德赞把君臣会议转交给世尊宗师主持，无疑是让佛教在政治上就掌握了话语权。这个第一任世尊宗师叫义布达旺波，他不满足于佛教掌握政权，还想获得经济支持。在他的请求之下，赤松德赞规定每三户平民供养一个僧人，而且寺院名下有土地有民户，在寺院名下的平民可以不上税给官府，直接上税给寺院。这么一来，吐蕃的佛教在政治经济上都有了巨大的掌控力。被赤松德赞这么一搅和，佛教的权威确实是树立了，但是吐蕃内部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世俗贵族和平民都不满于供养寺院带来的巨大负担，纷纷反对。而赤松德赞充耳不闻，他晚年痴迷于佛经，就喜欢和高僧论道，甚至到最后索性放弃了赞普之位，直接出家修行。赤松德赞甩甩手，把这么一个烂摊子甩给了自己的儿子牟尼赞普。儿子呢也是随他爹，是佛教的忠实信徒，搞的措施呢跟他爹是有过之无不及。先是设四大供，要求吐蕃整个社会，上至王公大臣，下至普通百姓，都得拿钱物出来供奉给寺院，甭管是金银珠宝、绫罗绸缎，还是粗粮麻布，寺院呢也是来者不拒，通通照收。这四大供已经得罪不少人，牟尼赞普呢还搞出个昏招，均贫富，人家农民起义也就是喊喊口号，他真敢干，而且不止一次，一年之内连续三次平均社会财富，又称三均财富。当时吐蕃富裕人家家财一下没了十之八九，这谁受得了啊？而且呢，这均贫富得罪了最不能得罪的一波人，也就是本身拥戴赞普的改革派。这群人呢，以外戚还有佛教信徒为首，在他爹赤松德赞任上，这些人永远能够保持有利地位，啥事儿好处都是他们的。也正因为有他们的支持，赤松德赞再怎么痴迷佛教，吐蕃呢没出大乱子。牟尼赞普这么一个昏招下去，连这些原本支持赞普的人都吃了大亏，这下可不得了了。被这个牟尼赞普得罪的人里啊，地位最高的就属他的生母蔡邦氏。牟尼赞普得罪他妈，不仅是因为瞎搞经济，还有呢另外一层原因。蔡邦氏本来贵为太后，但是在后宫里啊丝毫不受尊敬啊，因为这个早在赤松德赞执政的时候，因为一位大师的认定，赤松德赞就把一名叫做波雍飞加毛尊的妃子当成自己的母亲转世，非常宠幸她。出家之前呢，还把这位妃子赐给了牟尼赞普。这下可好，这位波雍飞现在集三千宠爱于一身，蔡邦氏这个太后都盖不住她。妒火中烧的蔡邦氏呢，曾经策划过一次刺杀，想直接弄死这个波雍飞，结果因为牟尼赞普的保护，刺杀没能成功。随着牟尼赞普一意孤行搞他的均贫富，他亲妈蔡邦氏总算下定决心，索性把自个儿子杀了算了，于是就派人在牟尼赞普的茶水里下毒。牟尼赞普在自己这儿倒是疏于防范，就这么喝了下去，当天便毒发身亡。赞普怕是到死也没有想到是他亲妈派人下的毒。就这么着，仅仅在位不到两年，牟尼赞普便以一种非常悲惨的方式退出了吐蕃的历史舞台。牟尼赞普一死，赞普这个位置呢就传给了赤松德赞的小儿子赤德松赞。那现在有的观众已经听懵了，怎么这一家人起名都一个味儿，都是赤什么什么什么赞。那咱们就在这儿呢重新梳理一下啊，最早呢是赤都松赞诛杀噶尔家族那位，然后呢经过拉跋布和赤马伦传到他的儿子赤德祖赞，赤德祖赞死于平叛军中，儿子赤松德赞继位。赤松德赞出家后，牟尼赞普继位，不到两年给人暗杀，轮到小儿子赤德松赞，也就是咱们现在提到的这位。后边几位继任的赞普名字基本上都是这个格式，都是赤什么什么赞啊，这就跟那个德国皇帝除了叫腓特烈就叫威廉一样啊。赤德松赞这个人呢是接受寺院教育出身，从小呢就接受佛教教育，而且老师呢也是当时吐蕃的高僧娘定埃曾啊。这么一副出身的背景，加上当时支持他的人都是佛教势力，所以他上位后延续了弘扬佛法的方针，还认他的老师娘定埃曾为博产部，也就是吐蕃的僧相，位置比吐蕃的大论，也就是吐蕃的宰相还高，可以全权代表赞普下达政令。 不过赤德松赞还是吸取了一些牟尼赞普的教训，不动社会财富，大多都是给予僧人在社会地位层面的特权，比如禁止将出家人作为奴隶，僧人违法不按世俗法律调判，按宗教规定判罚等等。赤德松赞驾崩之后，佛教势力又推举他的儿子赤祖德赞上位。那这位呢比他爹更崇佛，崇佛崇到什么程度呢？咱单说一件事儿就能看得出来啊。赤祖德赞下到过一道命令，让吐蕃所辖各地都得干一件事，抄佛经。这个抄佛经的规模呀大到什么程度啊，吐蕃为了保存佛经，特地发明了一种专门的藏纸，在其中加入了剧毒以防虫蛀。这种纸当时价格奇高，一张纸的价格呀几乎等同于一升麦子。而且吐蕃还搞出一套专门的抄经系统，把抄经当成头等大事。就连赤祖德赞和他的爱妃贝吉昂楚都参与进去，吐蕃一国整整抄了10年佛经。佛教在吐蕃随着赤松德赞祖孙三代人的不懈努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很难找到像这个时期的吐蕃一样崇佛的国家。当然了，吐蕃也不只是抄佛经，在赤祖德赞在位时间，吐蕃与唐朝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会盟，这就是公元822年的长庆会盟。这次会盟基本上结束了两国之间时战时和的状态，进入一段蜜月期。但是咱们熟悉历史的都懂啊，这唐朝呢灭亡于公元907年，长庆会盟的时候唐朝其实已经是日薄西山。当然这个吐蕃也一样，几代赞普极端崇佛，掩盖了太多的社会矛盾，吐蕃和唐朝两个帝国都已然老态龙钟，进入灭亡的倒计时。佛教现在在吐蕃盛极一时，而当赤祖德赞死后，吐蕃的佛教势力将迎来一次沉重的打击。这次打击不仅对佛教是毁灭性的，也对吐蕃本身是影响巨大，吐蕃的历史也因为这场灭佛运动走向终结。那么吐蕃的灭佛跟他父王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咱们下一讲再说。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寻迹讲堂。